嗨，大家好，我是 Lily，欢迎来到幸福号列车。我是一名幸福成长教练，我热爱与大家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和心灵成长的体验。让我们一起开启这段幸福之旅。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是 Shanti，他曾经担任12年的警官，那他现在选择离开了一个高薪又稳定的铁饭碗，开始旅居世界各地。非常好奇，为什么他这么勇敢，可以选择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样貌，然后开始启发他人的生命呢？他目前也是一名舞动静心导师。也是一位唤醒内在女神心灵教练，也担任安南空间广播主持人。我们欢迎 Shanti 来分享她的生命故事。Hello，Shanti，你好。
谢谢主持人 Lily 的开场介绍，然后我也很开心有这个机缘可以跟你的听众分享更多我的生命故事。那其实我真的觉得我有好多可以来好好来聊一聊，就关于说，为什么会从一个这么稳定，然后相对来说是比较高薪的公务员的职位，选择把它裸辞，然后就全心全意的创业，成为一个人生教练。那我介绍一下我现在在做什么好了。其实当时在进入警界的时候哦，也是我身边很多同事啊，或者是我没有服勤的时候，有时候是便衣嘛，在外面我不讲，其实都不会有人知道啊，我是这样警察的身份。那我这个警察的工作呢，我一做就是12年。我当时是考进位在桃园的警官学校，所以我一毕业的时候呢，就是有了这个警官的工作，那一做就是我12年的时间。我在这其中其实也锻炼了我蛮多的能力，比如说学会开车，尤其是开巡逻车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让你。
可是你不觉得我很羡慕那种开警罗车，好风光的感觉，然后都要每个人都要让你，你有没有觉得感觉哇自己 跟人家不一样？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知
在
道，
巡
有时
逻的时
候
候，每个人
像
都要让你吗？
也那个感觉，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有观察，我坐我朋友开的车，然后她也是个女生，然后开她自己的私家车，我坐她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哦，一路上她就一直被狂扒啊，然后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觉得这跟我感觉开车的时候差好多，因为我那时候还是警察，我就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才会去开到车，然后每次开车的时候，我都觉得大家都心平气和的，然后也没有人够对我按喇叭，然后大家都很守
你要
规
按
矩，
人
我
家
都
喇
不会
叭，
超
不是
过那
别
个
人按
速
你喇
限哦。
叭，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其实也不是说让或什么，就是大家会默默的知道说，哦，那里有个警车，我要开始守规矩这样子。对
所以也是印证一句话说，小时候我们一讲警察来的，大家都很害怕啊。连小孩子也是，其实也不例外。你开车，我们在路上真的听到那个警笛声啊。哎，真的，我也会紧张，赶快让，赶快让，要不我挡住他，会被开罚单。
对呀，对，然后过去也有一些经验是，我自己真的，其实有很多场合是，比如说我开着警车，然后路上就遇到有人敲我的车窗，就说：“警察啦，遐有，有人给冤家进去处理之类。”就说：“那个路口有人在大吵啊，你赶快过去看一下。”那像因为我的职位是比较管理阶层，那我出去巡逻也不是真的巡逻，是我要去督导下面的单位，所以我身上配备的东西就没有那么齐全。比如说我没有配有枪支，我也没有配有一些比如说警棍或什么。所以通常如果真的在路上遇到这种突发的状况需要去处理的时候啊，就会比较尴尬。那因为还是代表警察，人家民众哪有在分你说，你是做
对，
官的还是在处理现场？他们不知道，所以身为一个代表警察这个角色，我还需要履行这个警察身份要做的行为，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嘛。所以我还是心里面心惊胆跳，但是还是下去了。那透过那样的经验过程当中，当然我也会觉得有一种心里很紧张，因为就是我一个人，而且我没有带任何的武器。但是那样的过程也让我看见自己tougher 的一面，就是 tough，I can be tough，
嗯。
就我自己是 可以有力
坚
量
强，
的。对，然后虽然我心里面还是很紧张，然后好不容易等了十几分钟，那个快打部队终于来了，哦，对，一群派出所人出现了，然后因为刚好我很幸运的那一次是。那次他们吵架的那个群体吵架的那个状况啊，在十几分钟之间就解除了。然后解除之后，派出所才刚好到场。然后他们问我说：“哎，那个刚刚那个情况怎么？”我就说：“哦，他们已经解散了这样子。”那一次经我同时觉得自己幸运啦、啊，但同时也深刻体认到说，在这个职场环境，真的有很多不可变的因素，是我们要有那个临场应变的能力以及。你知道吗？Be tough and be confident 的那个时候，也训练我自己的胆量。所以老实说，我回头看过去这十几年的经验，我是感激的，就是是感激说我从这样的经验里面成为一个更有力量的人。但为什么提到说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而且我没有等到我可以领退休金的那个时候，而是选择我就什么也不要了，裸辞。这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我其实从我刚踏入警校的那一年，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喜欢的。进去是因为我父亲强烈的渴望，他有非常强大的期待在我的身上。他会觉得说啊，我的女儿如果做官的话，可以帮他处理大小事，然后可以让他很威风，
所
然
以
后
你
同
爸爸
时。
是，想要完成他自己的梦想，完成不了，把这个梦想去让女儿去帮他。
我觉得有一点这样的成分，同时也有一种，望女，其实他把我当儿子在对待，你知道吗？他
望女
从
成
小对待，
龙是不是？
对，他们望女成龙，他真的是这样个性。因为我家四个姐，我有3个姐姐，所以家我是4个女孩子。那因为没有男孩子的原因，我父亲他又是一个很传统观念的父亲。他呢，就会很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很有成就，然后可以光宗耀祖这样。所以当他发现我从小就是一个搞塔车郎，他就是会对我的要求跟标准就会设得特别的高。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同时大学考上台大，然后就是第一志愿这样子，然后科系也是就是第一个这样子。但是他不准我去念，他就说你一定要去念警校。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念警校。
那
其实
你
他的
很
想法
乖，
真的很特别。
可是你很
然
顺
后，
从哎，你爸爸讲这样，那你自己真的有想念，还是因为要完成爸爸的梦想？
其实我当时心里是挣扎的。那因为我再回头看，其实年轻的自己其实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观察大部分的亚洲社会学生也是这样，就分数到哪里就去哪里，然后也不知道好不好，反正大家都说这个好，那就去。那我当时也没有很清楚的。一个对于人生的透彻或者是理解，说到底以后职场什么样子，我根本就不知道啊。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十几年，都只是在好好念书而已，哪知道社会的真相是什么？对，然后那时候虽然知道那不是我喜欢的，就是当警察不是我喜欢，但为什么我还是要去呢？这就真的要去讲到我自己原生家庭的故事，就稍微带一下说，其实我父亲他是有长期的家暴历史，那这个让我造成很大内在的冲突。那份冲突是，如果当我不符合他的期待，他就会对我母亲施暴。所以带着这个拯救母亲的这种心情，我其实从小就是一个压抑自己喜好的人。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艺术、运动、音乐，可是通通都被禁止。所以你也可想而知，当我17、18岁要考大学的时候，面临这个人生重大的抉择，我当然还是放弃自己想要的嘛。就是因为那时候自己没有经济能力，然后也很小，然后也很想要保护妈妈。那时候最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就是，好，我就听你的。对，
你觉
那
得
就
你
这样
可以
子。
帮妈妈拯救妈妈？万一你没有顺从妈爸爸的期待，那你们家庭可能就会造成一大风波，所以你可能就会觉得我应该当个拯救者去救助我妈妈，然后也完成爸爸的期待。我觉得那个时代真的还蛮，你真的还蛮乖巧的。爸爸说什么，你就觉得我就是要顺从。
对，也觉得当时也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可以让大
解
家
决
都
方法，
好。
就委屈
对，
自
就
己
是，
啊，我们都很容易委屈自己。
对呀、啊，就是我不要有声音，我不要有自己的想法，你好就好了。大家能够因此都不要吵架就好了。我自己天生也是喜好和平的人，所以我不喜欢看别人吵架。然后我就发现了，如果我自我牺牲可以换来大家的好，那我愿意做。但这样长期的结果就是有一个很深的自我压抑在里面，而且它跟了我。我就想说，诶，你知道，进入这个职场，我也获得我的薪水，但我以为这样可以因此慢慢变好，可是其实没有。就是我原本我核心价值不认同的东西。它就是一直会在那里，而且越来越明显。那个是什么？就是官僚。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很讨厌那种依照自己的直接跟权力去压迫另外一个直接比你低的人。那虽然我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就是我当时是做到两线两星的警官，我有一些我在这个直接可以获得的红利跟好处，可是我一直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冲突的，就是。我发现，我只要讲我的职称，大部分的人就自然而然的会很尊敬我。可是，wait a minute，你都连我是谁你都还不知道诶。对，那而且我也观察说，当一个人他直接是很低的，就是最初的一线三好了，他被对待的方式就很明显的会
有
不
很大
尊
的
重
差异，对不对？
呀。然后我很不认同这件事情，那我也尝试在我自己的职场环境里面去尽力做到。最好的就是我尽量不以因为这个人的直接来对他有差别待遇。可是即使我已经做到我最好的这个部分，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去对抗整个体制，我没有办法去改变整个官僚的气氛，而那个东西让我内在产生很大的冲突，就是他跟我内在真正想要的内在那份和谐，而且真实是很冲突的。所以我就后来就想说，训练我自己哦，上班就是一个人，下班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是让我自己不会那么分裂。可是这样尝试几年之后，我还是没有办法走入那一个真正合一跟和谐的状态。所以我知道这我一定要改变了。如果我再一直这样自我欺骗的话，我就是变成就是分裂成两个人。
两
那。
种不同的性格，你以后久了，你可能就变成那样的人哦，会不会有可能
其实
就
那
会
是我
不是
极
很
力想
痛
要
苦
反
吧？
抗的，
对啊，那
对，
你应
那我
该
就
没
会发
快
现，
乐。
我就会发现，在那样的对抗当中，我花费好大的力气去对抗，说这个不是我要的。可是如果我把那个对抗的东西拿掉，其实我就可以好好的生活，我可以不用去对抗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就思考到这一点，我觉得我要保护好我自己，平常怎么使用我的精神力气跟能量，我的能量。不是要拿来对抗某个东西，而是那我就好好的顺着我自己想要的去活着，我最渴望的生活就好了。我没有要去对抗什么，所以那是我最主要的原因。我断然的离开，因为我发现，我观察那个大我十几二十岁的长官哦，即使爬到一个很高的位阶，他的状态还不是我想要去的。那我就想说啊，我都预期我之后可能会。到达的那个状态都不是
跟
吸
你
引
一样
我的，
子，
那我还要继续吗？
那就变成你已经看到你未来的身体，就是你的长官的那个样貌，你觉得那不是你要期待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哦，我如果今天我没有决定离职的话，你可能未来的生活跟未来的人生，可能会比你现在还要活得更痛苦，因为你自己已经很挣扎了嘛，所以。
对。
哎，可是这样下很大的决心，如果你的职位已经那么高，然后每个人看到你就很敬畏嘛，就会不一样啊。所以你当下你决定那一刻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想象说未来什么都没有归零的时候，别人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你，应该有很大的冲击点吧？那个当下那个感觉，因为。人就是这样。当你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啊，那你回归到归零的时候，那个要很大的一个心态去接受，去看你当时有没有这样很痛苦的心去面对呢？
对，其实我在。 真正做出离职决定之前，我已经走入身心灵大概7到8年的时间，然后学习了超多各种不同的方法法门，然后去国内外上各种课，然后其实自己或多或少都知道，警察那个不是我会做永远的事情。到最后，我可以真正做出这么勇敢的决定哦，确实也是在我那一年，我为自己请了 life coach。那我到现在还是有跟他在合作啦。那我觉得是因为真的是他的关系，让我补足了这个很大的勇气。而这个勇气背后不是匹夫之勇，而是我真正的认识到我自己内在的力量。I can do it. Yes, this is what I want. 然后有一个人带着我走，我就有一个那个
哦，
确
所
定
以你
感，
还没
有
裸
信
辞之
心。
前，是不是？就是你还没裸辞之前，你找到一个 life coaching 说我要做这件事，那他怎么可以帮你？
呀
哦，
呀
那
呀！他
你有
给了我一个，
prepare，你不是说哦，我辞掉了，然后我就不想，然后再往前走，所以你已经有计划了。
呀，我其实是在辞职之前，我是个很谨慎的人，我是个从小就是一个会摸着石头过河的人，我不会突然做出一个很反常或很跳痛的事，是因为这样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是什么。那时候的挑战就是第一，你讲到的嘛，财务上的不稳。然后第二，从一个就是从一个啊，好像大家都尊敬你，有享受很多福利啊、红利的状态，归零，什么都要变自己，校长兼撞钟。第三，还有一个家庭革命的议题啊，就是
怎么 面
我的
对？
父
好
亲
很
好
好
像违
奇。
背他的期待了。当然有我的代价，我的代价就是说，哎，我真的就是一个人忙东忙西的，要做自媒体，然后又要备课，又要上课，然后又要干嘛干嘛干嘛，真的超忙了，要会好多东西哦。就我没有创业，我真的不知道原来 it takes a lot
对，
to be
创业真的
entrepreneur，
不容易。
就真的很不容易耶。但是我也在这过程中看见自己的潜能，然后在我真的很受挫的时候，知道要怎么 hold 住自己，然后以一个我相对可以的步调再次前进，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帮助我内在整合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虽然它不是永远都是 bubble，你知道吗？就是粉红泡泡的，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老娘就是要 fire 我的老板呐、啊，然后我要离开这个不好的伴侣关系。可是，在我们冲动做决定之前，真的要有一个规划啦，就是当然我们永远规划赶不上变化，没有错。但基本上有一个清晰的蓝图下去做行动，然后在这个行动当中不断的去随着当下变化的情形去做调整，我觉得会变得比较心态会比较健康一点，就不会被焦虑感给淹没，或者是对于未来的未知所捆住，你知道吗？因为有时候我们创业就是处在一种未知的状态里面。那
对，
很多时候就会觉
是
得
啊，因为
shit
没有
啊，我怎么要被他弄啊？
对，对，你就好。那还有很好奇一个问题要问，就是你裸辞之后，那你请个人生教练，但是这个是在学习，可是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是，你接下来你怎么做出那个跨出那个第一步？你怎么跨出那个第一步？然后第一步你遇到最大的挫折，就是跨出去之后，你怎么迎接那个挑战跟挫折呢？
那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好大生命的冲击哦。那
对，
时候我其实已经有经营广播大概2年多的时间，我就是以前因为当公务员都没有办法兼职或者是什么，我纯粹就是把它当兴趣。我喜欢分享，我就是借由这个平台去分享我自己的启发、体会等等的。那时候已经有一定的声量了，也陆续有蛮多人写信跟我讲这个频道对他们带来的帮助，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是带着这样的小小的信心，觉得啊，既然我之前都已经没有再透过赚钱的方式，已经有这些人来跟我有一些好的回馈，那我相信我应该辞职之后会很好吧。结果发生的事情刚好相反，当我当时推出的一些课程不如我的预期的报名的状况，那时候面临最大的冲击就是我的收入不如我的预期。原本我一个月，含年终加一加，也差不多10几万这样。那时候面临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都是那种不到1万块耶。那时候我就会思考说，怎么办呢？就是 这我怎么生活呢？对呀，那时候面临最大的冲击就是关于财务，但其实我也有在辞职之前规划好我财务这个部分呐，我是有让自己准备好，2年的预备金，就是即使我没有任何收入，我还是可以活得下去的预备金，好让我可以在创业的初期可以勇敢的去尝试。所以那时候知道自己赚的不如预期，心情当然会有波荡啊，而且还会在那边想说，我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出现，
所以你很
但
多当
因
时已
为。
经很多的，就是那个过程，你如果收入差距这么大，你当时一定会觉得啊，糟糕了，后悔了，会不会有后悔？说哎，我干嘛那么冲动？有没有这种念头出来呢？说哎，我干嘛要这么冲动？然后要从零开始，然后收入又这样子，那一整个的那种情绪跟念头是曾有过这样的一些情绪出来，
我觉
会的。
得真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
嗯，
以我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也不想要去说我没有的东西，所以我要很坦诚的说，的确我当时经历了这样很大的心情的波
波
荡哦，
动，
就是收入的部分不如我的预期，那我怎么去 handle 这件事情呢？你刚刚提到的时候，我有没有后悔的情绪？有，而且发生非常多次。当结果不如我预期的时候，但因为我自己是作为一个我长期学习身心灵，也懂得一些比较关于心灵的法则啊，或者是内在的力量等等，加上那时候我有请一个人生教练，他也真的是帮助我在这过程当中去校准我自己真正生命中要追求跟想要的。那因为毕竟我当时也有了预备金。那所以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力量，去说现在想去，我现在呢，先透过我的付出的过程当中，去不断的调整我自己，事情它会依照它自然的速度去开展，去开花结果的。我在这过程当中，当我有后悔的情绪发生哦，有时候我就会说啊，我也不急着。告诉自己不要去这样想，我反而会觉得说，如果我真的觉得后悔，那没关系啊，我可以跟这个感觉待在一起。那待久了，我就会知道说，这其实对我没有帮助欸。因为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陷在自己的创伤经验里面。可是，一旦待久了，你就会觉得你很认同你自己是受害者的那个位置，而难以脱离那个受害的状况。可是，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要再当一个受害者了，就如同我已经脱离我父亲。的那个掌控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面对我的事业，我也不断的在这过程当中去提醒自己，我不要再被后悔的情绪所掌控，我不是一个受害者。
所以你因
那
为
如
那
果
个过程有看到自己，那我不再当一个受害者，所以你又转换你的心念，把这些心念，我觉得很正常啦。我觉得有这些念头都很正常嘛。我们就是自然去接受你当下这个情绪跟那念头，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你很棒，你会觉得，诶，那我怎么去转化这些？你怎么把自己跳脱？我已经脱离我爸爸。这些跟他分，就是我已经独立了。那你把这个思绪又重新整理之后，再去翻转，你再去走下一步。我觉得你就很会去厘清当下你有这个念头，但是你知道这个念头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嘛？那你就要再往前走一步。我觉得真的挺不错的，挺没有很大的觉察。如果你今天没有觉察，是不是你就一直陷入那个漩涡，然后说："哎呀，我再去找一份工来做就好了。"但是你看你自己现在已经，就又往下走了一步，对不对？然后走出你自己要的人生。
对，我觉得这些困难，它是我们生命可以前进的养分欸。
真的，真的。
我其实后来看这些生命让我们很痛苦的、很焦虑的，或者很未知的那种恐惧，其实是我们现在当下还没有办法体验到的礼物藏在里面。
没错，
所以，当我现在创业遇到困难，都会觉得说它有更大的礼物等着我。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宇宙给你就是某一个，拿走某一个礼物，但是他又给你一个很大的礼物，很惊喜的礼物在等着你。 那你就人
，Yeah，
生就觉得很有趣，就一直在体验不同的礼物，接受宇宙给
Yeah，
你不同的礼物啦。
Exactly，真的是这样子。
对。
那我其实到现在，我现在在国外旅居嘛，然后我就专职的在，我主要聚焦是在帮助女性啦，因为我有发现很多女人会受限于传统的信念或价值观或整体集体意识的东西，而觉得自己不应该、不可以、应该怎样样才是好的女人。可是我发现，如果我们把像我自己以前就是个超级乖乖牌的人，从我父亲带我的方式，就会知道我很自然的就成为一个超级超级乖乖牌的学生。但我发现长期这么乖，我却不快乐。我为了要找到我的快乐，我势必要去突破那个大家定义什么叫做乖的东西，我去冲撞那个东西，我去把那个东西打掉。那打掉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念头是说，那我是不是坏女人？我是不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我是不是一个做不好什么什么的？那些声音会出现，因为它跟整体价值是不同的。但是我却在这样的不断的破碎又自我整合的过程当中，看见自己的内在力量越来越强，越
大，
来越扎实，而那个是带来一个很深的稳定的感觉，就是你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因为很多时候被那个表象，或者是别人怎么对待我们，或者是我得到的这个结果怎么才这样，而影响我们自己，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或我是谁，或者是我的心情要好还是悲伤。可是我后来得到一个很巨大的礼物，就是我可以不被这些事情定义，我可以不被这个结果所定义，我现在到底是失败的还是成功的。你知道吗？我可以决定我是我自己生命跟情绪的主人。这个是超大的礼物，我觉得它是你给我多少钱都没有办法换来，都没有办法买来的一个很巨大的内在的体验。那我并不在这里鼓励每个人就是勇敢去创业，因为我知道它真的有很大的挑战。也有很多学生来找我，也是因为看到我活得很
很开
精彩，
心，
然后也想要变成这个样子。我都会先跟他去进行一个比较仔细了解对方的过程啊，去了解他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如果对方处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资源，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准备啊，比如说预备金啊，或者是他现在的能力状况什么，我会先去评估他现在可以的，给他适合他现在目前的方向。我倒是不建议每个人都勇敢的去裸辞、放飞自我，因为现实层面来看，还是有很多需要因缘具足的地方，
我觉得
那个
你为什
是
么
需
可
要
以
做
具
到的。
足？对，就是我觉得 Shanti 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因为你已经有之前那一段的人生历练了，是那一段
对，
警官的是一个很大的人生历练，而且这个警官的这个职位也不是很多适合我们女性嘛哈。那你有透过这样的？这么大的 tough，我觉得真的还蛮 tough 的啊。也当女警官，然后你跟很多的异性，然后很多的一些被人期待、期望要怎么怎么做，其实压力是
呀，
蛮大的。我觉得你已经，这个宇宙训练你已经接受这个很大的一个礼物的一个训练，然后你再跳，就是说裸辞之后，我觉得你就看到自己，然后确实，我觉得很多女性。他们都会想羡慕你现在的样貌，但是没有想到的样貌不是你的样貌，可不可以适合我现在？所以你很棒，你可以去帮助很多女性去看见现在社会价值观为什么会束缚到很多女性，就是来自于很多的传统的观点，让我们很多女性无法跳脱，觉得。会用外在的价值观来价值我这个人，以我的假设，所以让我们当女性的真的有时候心里是有苦难言。是我今天想要去看个电影，但是你敢吗？有可能说啊，不行，我要接小孩，不行，我要煮饭啊，不行，我老公要回来。我们都有这个种种，那日积月累下来，其实你就很多的我们台湾讲巴卡帕丘，就绑手绑脚的那种心，你就会觉得。到最后，我们会怎么样？选择放弃，放弃就放弃我
Exactly，
们的人生自由。我们
妥
就觉
协，
得，对，我们就会委屈自己，觉得算了，什么都算了。但是 Shanti 是非常棒，他是选择 我就要好好的过好我的人生，然后去帮助现在正在跟你，就是以前的你的那一种解构那个限制的信念，然后去帮助这一群人，我觉得很棒啊！宇宙就是当你有这些训练，然后你再去帮助更多人，所以很好奇，就是说，如果你有没有试，曾经有过很难去，就是这个过程，什么是让你最难去解决的事情有吗？就是这个过程你走过来，什么让你是最难忘的，遇到最难忘的一些事件吗？
我觉得在走这个自我创业跟走出自己生命故事的过程当中，我很深刻的经验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使我到达我理想的这样的，我活出我生命中最好的样子，但它并不保证你期待爱你的人可以真的爱你。就如同我讲我的父亲好了。到现在1年过去了，他仍然拒绝跟我对话。这是我心里面觉得蛮缺失的一块，就觉得好难过。你真的没有透过这样的事情，打从心里觉得，哎，我女儿到底怎么，为什么她要做这样的决定？她反而变得更生气，然后变得更不可理喻。那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生命中目前的一个近期的遗憾呢，就觉得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没有办法如我预期的走到接纳理解的这个部分，但是我也透过这样的经验，再一次的确定我的选择对我是至善的，就是我理解到，当我不去委屈自己，当我把我真的生命真的过得好的时候，别人他能不能认同，或者是他进步的速度，不是我可以掌控的，那也不是我可以管的，我没有办法去管别人的业力。那我可以做的就是管好我自己，然后把我内在感觉到的真实、善良，还有那一份爱，带给我身边的人。那即使我的父亲他没有办法一时接收，因为他可能一直长期自我封闭已经很久了，他没有办法接收我那样的能量，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够怎么样，那我也只能持续做我自己，持续做我认同的事情。那他要什么时候改变是他的选择。当我退回我自己是一个身为女儿孩子的角色，我也在思考说，其实我不想要去做一个拯救父母的角色，因为我扮演这个角色已经非常非常多年了。当然，我母亲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她也变成了一个受害者，没有错啊。因为我父亲知道我辞职之后，对我的母亲态度真的就是变本加厉。
他把所有
那
的气又放在你妈妈的身
对，
上。
放在我母亲身上，那时候我真的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好的女儿，我伤害了我的母亲。我有了那样的想法哦，在好几次深夜的时候，我都会自责，就觉得我怎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我后来在这个自我整合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去看见一件事情，说我不要再去当一个去拯救别人的孩子了，因为孩子就只是个孩子。那父母间，他们夫妻间有他们相处的一个业力跟因缘在，我让他们去处理他们的议题。那的确啦，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让关系更加的恶劣。可是我不是那一个真正的原因，所以我因此就放过我自己啊，退回我自己，成为一个孩子的角色，我做好我自己。我还是可以孝顺啊，像我今年5月啊，我就要带我妈去坐游轮，就超
哦，好
开心
棒
的。我就
哦！
说妈，我带你去玩，
对啊，
卡
我
都
觉
给
得
她
很棒
刷下
一个，
去，这样。
对啊，我觉得很棒一个转念，就是你不要沉浸在一个你是个受害者，还是说因为我是个女儿，所以我就得我如果今天没有听我爸爸妈妈的话，我就是个不孝，就是把这个框架这个放在自己的身上，你就会又更沉重。我觉得父母就像你说的，父母就他们自己本身的业力，他们的功课嘛，那是他们的功课，那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你可以做好你想成为你自己最理想的自己，把自己的人生 创造好，活得好。其实
对，
我相信为人父母，其实他内在还是会开心的，他们还是会去接受你。只不过有一些我知道的传统，很多的父母亲就是表面就是很生气，但是内在其实他是软弱，他是觉得哎，我这个女儿真的还是挺不错，但是他嘴巴可能也不会去讲出来。有可能因为
没办法
父母
表
就是
达
爱
爱，
嘛，对，父母一定就
对，
是爱他自己的小孩。今天不管孩子选择什么，虽然没有照他的期待的样貌去做出来，但是时间还会冲淡一切，他还是会接受，因为出自爱呀、啊。只是不过
对
我
呀，
知道很多传统的台湾的，尤其爸爸，真的嘴巴很硬，然后
他们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情绪
真的，对，
啊，所
其
以
实
他
他
们
们不
长期就
懂，
压抑。
他们不懂。
对，
他们其
对，
实，我发现台湾的男人真的很多是这样，所以父母亲搞不好他内在已经早就去，哎呀，我这个女儿好棒，我这个女儿好的，好，好，
呀，
对
对
呀，
呀，
所以你
所
现
以。
在是你可以去真的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然后还
对
可以帮助
呀，
这么多人走出他们人生的困境。
我觉得这之中的关键，其实我真的是透过身体经验去反转这件事。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我的 life coach 过程当中，会不断的强调跟带我的学生去做一些身体连接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可能舍弃掉我们的身体，然后一直在讲光啊、爱啊、灵魂啊，可是却不好好的生活。你要看这个人灵性，他有没有真的有进步，就去看他生活过得开不开心就好了。他有没有接纳他自己本来的样子？他有没有喜欢他自己？他有没有吃得好、睡得好？
还
然
有一
后
个
没
问
有
题，
常常被焦虑给捆绑。
很好奇啦，就问个问题是。你怎么后来转成你是律动，用律动你的跳舞去让你的身体跟你的内在连接的？
这其实是发生时间点哦，它其实是最早发生的。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就我是先做人生教练，然后才找到这个方式，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很多事情真的有它的酝酿期耶，所以我也鼓励有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如果你正面临一个我觉得好像做什么都不管用，或者是我怎么还没看到结果，那个背后你要去看见的是，所有你很欣赏或者是你很羡慕的那个状态，背后有他一路走来好几年的努力跟堆叠，那是有堆叠的，所以我可以来分享一下。我怎么突然就是有了这个什么身心，就是说身体经验的这个东西哦。那其实早在我还在当警察的早，我2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是觉得上班好压抑哦，因为很官僚嘛。然后想说下班不知道干嘛，就是去找一个可以运动身体的方式。那时候就随便乱参加，然后就学了某一种舞蹈，然后就深深喜欢那个舞蹈带给我的感觉。那个舞蹈本质是很女性化的，然后有很多的内在阴性的能量的体现，但那时候不知道那是什么，只会觉得哇，我身体好喜欢这种语言哦。然后，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主流无论在哪个领域都会蛮强调阳性竞争、比赛，然后比较的那种概念。然后后期因为我舞跳得还不错。其实我从小是个肢体障碍的人，所以我其实能够到后来觉得自己肢体走路协调，我自己也很惊讶，想说，我怎么有办法？那当然，我刚开始学舞的初期也会不断的在打架，左右都分不清楚，转圈还要转到不知道第几圈这样子。但后来就是越练越好，然后在老师的鼓励下，我也参加了很多的比赛，很多的表演，各种都有，然后。在那过程当中，我不断的去醒思，我就发现我在这样竞争的氛围下是不开心的，我失去了我内在对跳舞那一份纯粹的喜悦。那刚好在同一段时间当中，我被政府选送到美国去念研究所。那时候我去念书的地方在纽约，纽约是一个各种大大小小的活动都会发生的地方，所以我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去上了很多。大师营就是当时那个舞蹈啊，有很多大师都会到纽约去授课，我就去上了很多那样的课，在那里面完全突破我在台湾学习的经验哦。就是虽然都是同一个舞种，可是那个老师带来的概念都是 你要怎么去展现你自己？你要怎么在这么快的音乐节奏下，你也可以选择你动作非常非常的慢，你并不一定要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fit in 那个八拍里面，你可以就你身体可以所适的所能的能做的，去跟这个音乐融合交合在一起，去表达你自己。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机会被邀请在一个餐厅表演。那在那个餐厅表演的时候，因为餐厅就是跟观众很近距离的互动，然后你知道国外他们人就是比较 open，也比较能够表达他们的情感。就我在上台跳舞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感觉到这观众跟我好有连结哦，他们不断的给我很多的反应，就是不是吹口哨啊，不然就是yeah，that's right girl，like 他们就会给我很多这种鼓励。那我当时在台上就会觉得啊，好有 feedback，好有一来一往，就是我的身体。他有得到一些反应，然后我又可以再回馈更多。透过这样的过程，我才知道我是可以享受舞蹈本身的，我是可以不用借由我整首跳完来评判我自己有没有做对，有没有符合在那个八拍里面，有没有跟着节律在那个节奏在那边跑。
所以你的跳舞是不需要一定要有规矩，说一定八拍跳到哪里，而是你感受那个音乐给你带动的，当下的韵律去跳的，
对，
是不是？那很棒，所以我看到你在跳舞的那个感觉就很舒服，就是很感觉就是很融入歌跟你的身体是融在一起的。
对，那个是我一个很强烈的身体经验哦，就是说，当我们舞者消失了，我们就是舞本身，那个过程也是自我消失的过程。自我消失，你会说哈，那我自我的那个境界，而那个境界会让你类似走到冥想深度的合一，就说我跟我这个世界是没有边界的，我跟我这个世界不是分开的，是我知道我深深的成为这个环境的一份子，我爱着我自己，可是我也同时爱着我周遭所有支持我的动物、植物、矿物、人、事物。这是一种很大的爱，在我内在里面开始滋长、滋养出来，我就会知道说，我跟别人是不可分割的。当我真正的感受那一份爱，我也不忍心去伤害别人。是那个东西不断让我带到说，哇，我不知道原来我这样的身体经验可以帮我带来这种深刻的内在转变以及灵性的提升呢。那我那时候就因为这样的机缘，到印度去学习更多有关这个身体经验的心灵学习。那不断的深化过程当中，我就真的非常确定，这就是我要带领别人走的方向，因为我就是从这个方式里面获得最大的受益者嘛。所以其实它是有这样的累积，就是好几年的时间啊，从我一开始很标准的去学一个舞蹈而已。到后来，我去打破那样的舞蹈带来给我的框架，到去走入到旅行啊，因为那时候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纽约嘛，然后它就是一个，你知道，它是一个很大的机场，你要飞哪里都可以直飞，所以那时候我也趁各种假期，就是什么学校春假，然后动不动又什么又要放假，那个我就会飞去别的国家，然后比如说那时候我就去埃及，会去摩洛哥。然后我都是一个人去哦，因为我个性也比较内向，我很喜欢，我觉得我有点那种三毛的个性，就觉得啊，就让我成为一棵3000年等待着什么的一棵树这样子，就比较浪漫的个性啦。那时候也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去自我整合，去看见自己喜欢的、想要的、可以的，然后呀，透过这样的过程，我都觉得过去这是我的养分啊，来支持我真的可以在。前年呢，我生日那一天做出这样翻转自己生命的决定，就是辞职啦。那真的现在也一年啦，啊，一年多一点点的时间，我非常喜欢目前生命的状态。
可以看
对
得
呀，
出来，小 T 现在是很 enjoy 他现在的生活，然后做自己很热爱的事，然后把自己的天赋潜能就发挥得淋漓尽致，然后又可以真的是帮助别人，对不对？帮助很多现在曾经就像你之前要走的路一样，我觉得挺开心看到小 T 这样走出他的人生框架。然后自由自在的，还可以到处旅游， 然后还可以边旅游边做自己喜欢的事，还可以财富自由。现在是不是都很向往？对，就是你这样，你有没有觉得你更丰盛？比以前，就是你以前的生活跟现在的生活，你就自由自在，然后又可以财富自由，然后又可以做自己正爱的、更爱、更喜欢的事，然后跟很多不同的人在做分享、连接、创造，
我觉得你的briefing 很好，就是你有抓到那个重点哦，就是你有提到说是不是我觉得更丰盛？其实我后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重新定义所谓的丰盛意味着什么？什么是富裕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被存款你的账户里面的数字所捆绑，就觉得说啊，我要到多少
有
的
多
数
少
目才代
钱？
表我是丰盛的？
是。
可是生命它真的好宽广哦，生命它，你知道，像我们人能够生下来，它自己有在运作，你能够自己呼吸，细胞能够自己消化啊，然后排出废弃物啊，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奇迹耶，根本没有人命令它，没有一个说哦，你要先做到这个，再做到这个，没有指令，我们身体就是在发生了一个奇迹，何况是我们整个生命，但因为我们长期以来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就会把东西都会变得比较有一个规范跟制式化的东西，然后导向大家一个哦，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当然啦，以管理者的角度来看，这样是很好的去掌控，就是说管理这个一个国家的大家的秩序啊，或人民的状态。但是对于自我的那种成长啊，内在灵性的提升，我觉得到后期，我们在这些社会化历练之后，要有一个能力去觉察，去看见自己灵魂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它并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什么都要反社会的人格，就是我什么都要上街革命，或者是那种，因为那个反抗的背后也是一种我受到委屈的抵抗。可是如果我们可以不用抵抗，就只是去接受自己，对呀，我就是这样，然后我要去支持我自己，可以是这样。那你的生命奇迹就会慢慢的发生，回到那一个丰盛的议题，我就会看见说，生命没有办法单单的被数字所定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去看那些，台湾首富好了，或世界首富好了，他们难道就没有任何烦恼吗？
对，我觉
事
得
实上，在我
是要用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认知认为说，我的丰盛就是我外在的物质，我有多少银行里有多少的数字，然后今天够不够我用，我想要需求的我都有，然后如果没有，我可能就会害怕恐惧。我们以前就会被这些社会的价值观去框住我们自己。对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一定要有先有这个物质，但是你想需要真的是这样吗？也不见得。其实，当你的心丰盛、你自在、你开心喜悦的时候，我一个微笑，还是说我今天我的口袋里只剩微薄的金钱，但是我还是可以过得很丰盛。我的丰盛不是用这个金钱观来做一个评价，而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活出那个开心喜悦，就不用担心。其实我以前也会被这个金钱观卡住，真的很久，尤其学生心灵就会很，比如说你去分享，你收人家的金钱，你会害怕说，哎呀，我可以收吗？我值得吗？那个不配得感也会被框架。但是我觉得，人不是用这种价值观去看待，而是你内在。你刚刚讲的，就是内在有没有真的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貌，那个自由，那个喜悦，我觉得那个是很，不是用金钱，真的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而是当你顺流的时候，其实金钱就真的自然而然就流进来了，就像水一样，自然而然就流进来，而且那个开心是不是用钱可以去衡量。我现在这么体会到说。今天人家说财富自由，不代表他的银行账户多了好多好多的零，不是，而是我今天我想要需要的，我可以用，我可以生存，我觉得也就很丰盛啊。
对，我也觉得有一点是说，物质跟灵性可以不用二择一。
对，
就
真
是我
的。
们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过得既快乐，可是也有钱，并不是说我们灵修就是要苦修，然后要摒弃所有的让我们所有享乐的事情。其实，因为身心灵有真的非常多不同的派别，跟不同的背后的哲学理念。那我也真的在很多不同的派别里面学习了一些东西呀、啊，也。过去也有一些曾经提到一些冲突，就觉得那我不应该要这么爱打扮啊，我不应该要这么恋战啊，什么就要摒弃那些所有让自己想吃的、想喝的、想干嘛、想享受，我就觉得这样不好。可是我后来就真的深深体悟到，我们来这个地球本来就是要体验生而为人可以得到的幸福。如
真
果我
的，
在这一世不让自己幸福，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不就浪费我这一世的？这个难能可贵的生命嘛，所以
对，
我觉得我到后来，我不会想要摒弃任何一个，而是在我享受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正在享受，而且我不带着恋战的心情去知道说啊，有一天他真的也会离开，那也没有关系。可是我现在真的很感谢，我可以享受这杯茶，哇，太好喝了
开
吧！
心，
我可以看到这一个风景，哇！太美了吧！
真
可
的，
是我不会觉得我要永远抓住这一片风景，我要买1公斤的茶囤在家里，好让我以后可以天天喝到。No，就顺着生命的流动吧。我自己也在学习这样子的过程
因
啊，
为
就
你
会觉
现在
得，
是活在当下这个享受的感觉，你就会觉得很丰盛啊，你就会觉得说，我现在活出你真实想要的那个感觉，然后。现在在访谈，我们两个就很 enjoy。我们在访谈，
真的，我没有设任何仿纲呢，没有仿纲。
我们没有反纲然后就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本来想，我要不要反纲？其实我有这个念头，但是我想，我们来体验一下，就是当下的感觉，那个才是最真实。我觉得最真实，而且我觉得还可以训练自己在当下跟。嘉宾的一个那个情感的流动，我觉得也很真实啊。
真的，我也很享受这样的旅程，很开心有跟你这个共创这个流动的机会。
谢谢，我今天真的聊到欲罢不能，但是时间的关系，真的很想再多聊。我们两个真的，一见如故，而且，我们
真的。
真的就是想，我一上来，我们就好开始，马上。我们就开麦，就开始，record，然后就访谈。我觉得感觉
对。
是我第一次这样体验到，就整个全部都没有，然后重新第一次，
哦，我是你的第一个呀、啊，我是你的初次体验是吗？
对，我之前也有试过，但是也是不挺好，但是今天那个感觉又更不一样。我也曾是尝试，就是突破。不要有任何的框架，就是在当下那个直觉、那个感受、直觉，那才是最真实的。如果我要再透过一直在我的头脑里面去 review 那个仿纲，然后我就会被卡住。所以也在训练着自己，说我当下跟嘉宾的那种情感、那个能量的流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完全会不一样。我自己。这今天更不一样，我觉得你的能量很高频，然后就很舒服。
谢谢你，我也
对，
很
确实
开
我
心
蛮
看到
开
你突
心的。
破了，你
对
好棒
对
哦，为你庆祝。
对，开心的，谢谢你，真的。我们有机会，我们再来，下次我们再继续。
好的，
非常
好
开心
的，
啊，谢谢你，
不会不
拜
会，下次
拜。
聊，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与你的朋友分享这份喜悦，也请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也是给我们不断往前进步的动力哦。请加入幸福号列车社团，谢谢你，拜拜。